我们就开始祷告我们今天的聚会。主，谢谢你，主，你创造了我们，在万民当中你又拣选了我们属你自己。愿意主，我们已经属你的人来到你面前，主，你把永生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我们就好好的来照顾这个生命。愿意主，借着我们这短短主日学的时间，圣灵宝会师与我们同在，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主，你的话语就是粮，是生命。愿意主，我们啊，听了你的话语又接受的，主，种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像一个好的种子，永远不会朽坏，并且在对的时候就可以结实，讨你自己的喜悦。谢谢主，孩子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们。我们前两次开始讲到说，是一般来说啊，基督徒做了一段基督徒以后，然后听了一些讲道以后，老实说对很多东西很多道理其实都清楚，问题是说是我们对很多道理对很多目标都很清楚，但是基督徒经常忽视的一个就是生命在成长过程当中那个 dynamic 那个动态的东西。譬如说我们听讲道，经常听到传统式的讲道经常会讲说，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主里面的荣上加荣，恩上加恩，义上加义，有没有？什么叫荣上加荣，恩上加恩，义上加义？其实这是一个成长，这是个 process， 这是个过程啊。那往我们忽略了这个过程的话，就怎么讲，就是说知道你知道很清楚，可是好像跳也跳不是过去的感觉啊，跳也跳不过去那个感觉。那看一下哥罗西书吧，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开始，好，第九节到第九第十节，好，他说，因此你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那保罗替哥罗西的人祷告，希望他们在你智慧悟性上，在脑子里，在知识上知道神的旨意啊，这个教导啊，这些都有。然后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好，知道了以后，然后行出来，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好，这边又一个知道出来了，换句话说，我脑子知道了以后，我得行出来，一点一点的行出来，然后我行出来了以后，我又更多的在知道神了。所以这是个有渐进的，有过程的，有步骤的。好，那这个是我们辅导室查经所要强调的一点。所以我们也有讲过说，在正常的查经里面我们一个月可以带上一次这样的查经，我们自己，然后我们也跟弟兄姐妹一步一步的走上去。那经常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基督徒我们到底知道很多，然后活不出来。最简单，大部分的基督徒的理由会说是什么？为什么活不出来？最简单的理由，为什么？太难。如果一步一步的话，难不难？好，譬如说你说我有时候在想，亚伯拉罕神要他献以撒，很难，对不对？好，那没有错，献以撒很难。那当然，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看起来，然后他也的确信心很大，所以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儿子问他说：“火跟柴都有了，献祭的羊羔在哪里？”然后亚伯拉罕说：“神必有预备。”好像怎么讲，就说然后他信心十足。那我现在假设一个人，他其实没什么信心，那神要他献儿子，然后他想说，哎，这个献儿子我太难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就先走出第一步再说好了。然后他就带他的儿子走第一步看看，哎，还挺好的，没什么大坏事发生，然后再走第二步， 然后再走第三步，然后他儿子问他说，哎爸呀，火跟柴都有了，可是献祭的羊羔在哪里？然后这个爸爸红就糊涂，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晓得啊，咱们走了再说好了。然后一步一步走下去，等到当然这个以撒也很乖了，他爸爸叫他躺在坛上他就躺。所以我经常在想说，亚伯拉罕信心很大没有错，但是以撒的信心恐怕，如果他不是信心很大的话，至少他很顺服，顺服到一个程度，他老爸叫他躺坛上他就躺。好，否则一个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跟一个一百多岁的老头儿，这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不肯躺坛上的话，他那一百多岁的老爸能够干什么？好，根本没办法。那我们孩子养到十几岁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不想要干嘛的时候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好，然后等到儿子躺到坛上，然后父亲要拿起刀来的时候，然后神说不可不可，然后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才知道怎么回事。很多东西我必须要说一件事情，信心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并不是我躺在那儿就有的。好，我躺在那儿就有的啊，看一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这一段我一直都很喜欢哈。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二节，那这一段呢是说是神呼召摩西，神呼召摩西去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你觉得要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你觉得难还是容易？很难，对不对？我跟你讲，要是不难的话，神就不要你做了；容易的话，还需要神叫你做，你就自己做了嘛。神叫我们做的事都很难，要是不难，耶稣基督也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啊。很难。然后摩西呢？不像亚伯拉罕信心十足的，然后摩西就跟神 argue 了很多，讨论了很多，然后最后神还是叫他去，然后摩西就跟神讲十一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好，换句话说，摩西要跟神再要一个证据，再要一个证据。然后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你读这边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我经常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神讲的话，经常让我很 shock， 很 shock 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先有确据，然后我才去做这件事情。我要先有信心，然后我才能去做这件事。我要有确信说这件事情可以做成，我才去做。好，我要有确据说，怎么讲？就说反正都要让我有信心，让我有自信，让我知道说是不会，这事情不会搞砸了，我才去做。可是神在这边说什么？你去做，做完了以后你就有了，做完了以后你就有确据，做完了以后你就有信心。好，这是我们基督徒很没办法忍受的一件事情。但是刚才我们看了哥罗西书，你去做，做了陶祖喜悦以后，你就知道。好，圣经上这些经文你要讲起来的话，我可以跟你讲太多了。譬如说你看罗马书好了，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都会说是：“让我先知道这个神的旨意是好的。”好，譬如说，一个年轻的人，好了，通常我们上次有提到说是。我们都会希望说能成家，对吧？所以年轻的在教会里面很不幸的大部分的现象都是女多男少，然后女孩子找不到对象的时候，然后有人就跟她讲说：“哎呀，神在你身上有旨意，神的旨意是好的。”我看不见，让我先看见， 然后我就顺从神的旨意。但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这边讲的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世界说什么？到了某个年纪就该结婚，结了婚以后几年之内就该生小孩。哎，你发觉没？就是这样，这个世界的 pattern， 这个世界一贯的作风就是这样。如果你不照着这个世界的 pattern， 不照着世界的这个潮流来的话，你要不然就是怪人，要不然你就是有问题。好，罗马书这边讲说，你要察觉神的美好的旨意吗？首先，我必须要不 follow， 不照着这个社会的潮流来，然后我才能知道神的旨意原来是好的。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有很多这样子的见证，我们可以说见证。好，你觉得生病好还是不生病好？
不生病
好，对吧？我也承认不生病好，可是偏偏就有些人生病，而且生病了以后那个病是治不好的病，然后呢拼命找人祷告，自己也祷告，然后进食祷告，然后参加什么什么什么医治布道大会，参加完了以后病还是不好。除非我先愿意放下说是的，一般来说是生病不好啊，不生病好，但是我先把这个放下，我愿意让神来带领我，然后才发觉虽然我有生病，譬如说性淋子，譬如说那个当江丽艾瑞森达特，好，都是生病，然后这个病都是治不好的。当他谦卑下来的时候，他才发觉说，虽然我生病，虽然我有病，而且这个病是好不了的，但是神的旨意是好的，但是神的旨意是好的。当我用紧紧的抓住世界认为好跟不好，我紧紧抓住世界的潮流，说我到这个年纪我就应该要干什么，我没有结婚我就应该要结婚，如果结了婚的话，结了婚三五年还生不出孩子的话，哎 something wrong、啊、我就应该要生出孩子，如果神不给我孩子的话，这个神不是好神、啊、很多东西我们都希望说等我有了信心以后我才能来做，但是圣经上给我们看到的例子不是这样，是说你先去做，做完了你就有信心，做完了你就有信心。好，那如果要看的话，譬如说以斯帖，好，以斯帖请问他要去见亚哈水鲁王的时候，请问他有没有信心说一定会有好结果，他不会死啊，以色列百姓一定会得救，有没有？没有，他说我死就死吧，我死就死吧。好，结果就照着去做，做完以后发觉说很奇妙的那种转机，很奇妙的转机就来。所以这是我们辅导式查经，我们需要大家彼此鼓励，彼此鼓励的，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当然我也不会，我们也不会那么残忍，神也不会那么残忍的要求我们突然一下子三级跳过去啊。所以我们会谈到步骤，成长的步骤。那我们也说，上次我们也提到过，是的，我们有软弱，我们也承认我们有软弱。那每个人都有软弱，我承认我的软弱，然后在我的软弱上，我求神啊、在团契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大家彼此鼓励帮补这些哈。那这个是我们辅导式查经所要强调的东西。其实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年纪已经不轻了，我可以这样子讲哈，像在心理学上讲说，你知道什么东西是防止老化最好的一个东西吗？哪一样？什么事？
开心。
开心没有错，开心，学习，其实是学习。
学习
就有开心，好，然后学习就生命就成长，然后学习的时候还会有 relationship， 有关系出来哈。所以通常老年人最糟糕的一些状况 depression 忧郁症，然后老化，活在过去里面，然后这个世界变得很快，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就现在这个世界变得很快，每年都在变。好，以前是说每10年，后来变成每5年，现在每年都在变。 这个世界变得很快，年纪大的人如果不学习的话，老实说跟世界那个差距越来越大。我不是说我要顺着世界潮流走，我是说我要了解这个世界，好，跟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然后就越 withdraw， 就越退缩，好，然后就越不开心，然后人际关系也变差了，因为人家在讲什么像讲法国话一样我都听不懂，人家什么 iPhone 已经 iPhone 第几了我也搞不清楚了，那第二三四五我现在也搞不清楚了，很发觉说人家讲什么都听不懂了，好，那老年人，年纪大的人，不要讲老年人，这是听起来挺刺耳的。年纪大的人，学习能力某一些方面会变差，譬如说记忆力会变差，但是年纪大的人理解力变强，理解力变强，所谓的 implicit memory， 还有 explicit memory 跟 implicit。explicit 的话是说是这个东西，譬如说你问我怎么就到教会来，我可以告诉你说从287出来哪一个出口出来 number 告诉你，然后那个出口上的那个板子上写的是什么字我可以告诉你，然后出来以后右转左转走几个 mile 几分钟，然后右转左转是哪条街，那个 direction 给你很详细，好，这个是 explicit memory。 那这个年纪大的人他很难讲得清楚，你要我到什么教会来我可以带着你走，可是你要我告诉你哪条街什么名字然后要走多远啊，这个我真没办法搞清楚，好，那这方面detail 可以一二三四五写得很清楚，名字时间地点都写得很清楚的，这个对年纪大的人来说很困难。但是 implicit memory 我说不清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带着你来走啊，我可以带着你，我没办法说我不走然后告诉你怎么走，但是我带着你一起走没问题。好，这个老年人年纪大人其实很行，因为经验啊，所以我们慢慢年纪大以后，我必须要知道说我的强处在哪里，我的弱处在哪里。我不要因为我的弱处我就否定掉我的强处，我也不要因为我的强处我就不承认我的弱处。好，我的弱处是的时间地点啊，人名地名哦，搞不太清楚。但是我的经验很够，所以有些知识来的时候，时间地点人名。我搞不清楚数字，我搞不清楚，但是我很快的就可以跟我生命过去的一些经验马上就连上线。然后如果有别的弟兄姐妹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可以跟他分享我的经验。好，这是年纪大成熟的人的长处。年纪轻的人的话，他可以给你一大堆 evidence， 一大堆证据，某某学派他是怎么讲的，某某人他是怎么说的，他可以给你一大堆这些东西。我真的很佩服这些人，我实在没办法，某某人说过什么，然后某某学派说过什么，哇，给你一大堆这些东西，好，告诉这个人。但是这些东西对这个人生命有多大帮助，可能还是会有帮助，好，但是不是一个experience 那个经验上的帮助，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所以年纪大人，我没办法告诉你哪个谁学派，我也没办法告诉你说谁说过什么。但是我的经验里面，我曾经听过，我也搞不清楚是谁说的，他曾经说过什么，然后那个东西我觉得哎，挺有帮助的，我分享出来给你。好，这个是年纪大的人的长处。好，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理解力，然后一个人在这儿，他说几句话，我就已经可以理解他的难处在哪里。啊，年轻的人话讲了半天，还是搞不清楚，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呢？还是搞不清楚。啊，这是年纪大的人的长处。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长处，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短处。好，那今天我们接下来上次讲到生命成长。生命成长的现象，好，生命成长的现象。那接下来看讲义第二页第六点的话，接下来讲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啊，这经文可以自己回去看，要不然看一下也行。三章十六节是讲什么？三章十六节，啊，当向共用的这种。 这个经文没什么，自己回去看好了。辅导是辅导者跟被辅导者同走一段成长的成圣的道路。那我们不是做专业辅导的话，那辅导是查经的话，是说是我跟弟兄姐妹我们在肢体里面一起成长，一起成长。事实上我自己做辅导十几年哈，我自己觉得说是在我辅导别人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生命也在成长，我自己生命也在成长。一方面我多了解别人，我多了解各种人，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的情况。像我们也有提到过，目标都是一样的目标，但是走到同样一个目标，每个人需要走的路线会不一样。譬如说马可福音里面，路加福音，事实上是路加福音里面，我看在哪儿，路加福音第三章里面，约翰在传悔改的福音，然后给人受洗，然后就有很多人来问约翰说我当做什么。第三章十三节，然后众人问的时候，约翰就说有两件衣服的分给那个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分给没有的。然后十二节税吏来问的时候，约翰就说是除了当取的数目不要多取。然后十四节，然后有兵丁来问他，然后约翰就说不要用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好，每个人我们都目标都一样，都是悔改，可是每个人悔改的内容会不一样，每个人悔改的内容会不一样。好，那这个是辅导的 dynamic， 那辅导是查经的 dynamic， 那个动态标准都一样，最后的目标都一样，但是我们每个人要走到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需要走的路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我自己觉得说是很有兴趣，不管是带的人或者是被带的人都在学习的一个东西，都在学习一个东西。然后约翰一书里面讲到相交，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个相交其实就是我们中文的团契的意思， fellowship， 换句话说，所谓的 fellowship 是彼此生命相交，是彼此生命相交。那当然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在 fellowship 里面，我们查经这个很对，然后我们一起读经，一起祷告，彼此带祷，这些都对。但是生命相交，如果我怎么讲，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没有在一起成长，如果没有在彼此彼此 support， 彼此鼓励，彼此支持生命成长的话，其实我们相交的很大的一部分忽视掉了。好，那辅导师查经也是在 fulfill， 也是在完成这个相交这件事。好，生命相交。事实上每一个人，像我前两次上课的时候我们也有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生命或者说生活上有难处的时候，其实都很希望能够得到帮助，但是问题是我们就不敢提出来，怕人家笑，怕人家觉得我不够属灵。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希望跟人生命上有一个有比较深程度的交往，都希望有个跟比较深程度的交往，而不是说是你好我好而已，而不是你好我好而已。有的时候甚至有些人，我还可以这样讲，有些人不喜欢来教会，他情愿跟非基督徒在一起，你知道为什么吗？情愿跟非基督徒在一起， 他跟飞机图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比较自在一点，你能不能想象为什么？跟基督徒在一起反而不自在，为什么？讲讲看。
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没有错，非基督徒没有是非。好，所以我吸烟也好，我在非基督徒面前我吸烟，他们不会觉得怎么样。我喝酒 喝完酒以后胡言乱语，他们也不会怎么样。可是在基督徒面前怎么样？哇，那还得了，那还得了。如果我跟人家讲我吸烟的话，命都没了，下次别来教会了，对不对？一来教会，每个人看我的眼光，当然老师说一句话，人家看我眼光到底有没有不一样，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觉得，人家看我眼光全部都不一样了，对不对？那当然，所以很多时候啊、基督教困难就困难在这里。我们讲说是恩典跟真理的平衡。好，约翰福音，我很喜欢这段经文，看一下约翰福音。这个辅导课经常提到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章十七节，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律法是本着摩西传的，摩西传律法给以色列百姓，然后到现在基督徒还在遵守这些律法，这些律法本身是好的。那但是律法的本身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人，律法的本身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人，能够改变任何人的其实是神的恩典，其实是神的恩典。那基督徒如果只看到律法没有看到恩典的时候，哎，真的给人压力，以至于我有什么软弱，我有什么短处，我不敢到教会来讲。有些人他可能自己都在有些地方有挣扎，但是他自己闷着门挣扎，他不敢跟人家讲。谁敢告诉别人说我有 pornography 的问题？我一上网的时候，那些黄色的东西一出来的时候，我就没办法拒绝。谁敢跟别人这样讲？哇！一讲了以后，所有人，哎，搞不好很多人说，其实我也是。好，那希望说是基督徒，我们生命够成熟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恩典跟真理上找到一个平衡。真理 pornography 是坏的。基督徒不应该被任何东西辖制。老师说一句话，你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吸烟，可不可以喝酒，我不会说不行，但是我可以说基督徒不应该被任何东西辖制。好，如果我非吸不可非喝不可的时候，这个就变成问题了，这个就变成问题。希望说是我们都能看到说，如果我没有这个问题，是因为神在我身上有恩典，不是因为我比他好。所以第七个，这些问题自己回去看一下。在肢体相交上，真正的相交上，我需要学习什么？第一个需要学习的恐怕就是不自意。像我们刚刚讲说，为什么人家不敢跟我分享他的软弱？因为很简单，分享完了以后他的感觉不好，然后马上就有定罪感，马上就有他自己自惭形秽的感觉，而不是理解安慰。好，恐怕我们需要先学会不自意、不论断、不背后说人这些东西。那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有过程的，所以我自己讲的话就是这些东西。在辅导室查经，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先从比较不是那么 sensitive 的 issue 开始，从一些比较通常的，譬如说信心，我们说哎，信心不够，大家都没有人会说我信心够，大家都承认我信心不够，这个比较不 sensitive。我们在信心上，我们怎么样来成长？譬如说这样子哈，这个大家比较不会那么被 offend 啊，不会觉得那么恐怖。譬如说爱心，谁敢说我的爱心很够？
大家都承认我的爱心不够，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一点一点的。那爱心不够的话，那大家都爱心不够。问题是爱心不够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每个人找出一件事情上、一个对象上，我们在这方面成长，超验爱心？好，那我可以讲，你说信心也好，爱心也好，信心我在很多地方信心不够。当我在某一方面信心超验，这一方面信心成长的时候，别的地方的信心全部都跟着涨，都会跟着涨。好，没有一个人当他怎么讲，就说我要训练右手的肌肉的时候，我只训练右手肌肉，然后其他地方全身的肌肉都不动的，不太可能，对不对？别的地方全身的肌肉多多少少会动一点，多多少少会动一点。好，那我们只要找一个地方的，然后来操练就行。待会儿我会做一个范例，好，或者也许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好了。我想我每个礼拜我们在这边讲一大堆理论，好，需要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出来，那我就找马可福音。基本上我可以跟你讲，圣经我不敢讲说每一章的经文我都可以找到做辅导式查经的内容的材料，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大部分的经文，慢慢的我们看到说大部分经文其实可以。那我为什么挑马可福音？因为很简单，我前几天灵修的进度就是马可福音，现在是路加福音了。那马可福音里面，马可福音16章，我也不可能每一章都讲，所以我就4、5、6、7这几章哈。第4章的这个 issue 比较困难一点，我们留在后面讲。那我们先看马可福音第5章，马可福音第5章哈。第五章，譬如说我们看11节到20节这一段经文，大家应该蛮熟悉的这段经文，是那个耶稣赶出一个鬼，然后这个鬼要求要到猪的身上去，耶稣允许他了，然后鬼就跳到猪身上，然后几千只猪啊，才2000，我以为7000了，所以我说我这个对数字很糟糕。2000只猪就投到海里去死掉了。然后当地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的反应先是什么？害怕，害怕什么？你能不能想象到他们在怕什么？他们在怕什么？本来有一个被鬼附的人，结果被鬼附的人好了，害怕。前面讲的是什么？第15节，在同一节里面，他们看到什么？
看到神迹，
看到一个被鬼附的人好了。可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你觉得这个反应怎么样？不正常，是不正常还是正常？应该高兴。呀，可是圣经上记载说，这些人的反应是害怕，而且是多数他们。不是一两个人，换句话说，这些反应至少对那些人是正常的，至少对那些人是正常。那我们隔岸观火，我们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们为什么会害怕？
因为那个人之前是需要学院他绑住的人，也许他们不确定他到底好了
没有。我们恐怕也不确定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稍微知道一点，就这个town，这个小镇本来是一个怎么讲，就是说大家都很习惯，已经很习惯了这个小镇。我们这个小镇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操作，就是这样操作。虽然有不好的地方，虽然有个人被鬼附，可是我们大家已经习惯，这人被鬼附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刚开始被鬼附的时候，我们很紧张很害怕，不晓得这个人会怎么样，但是慢慢也习惯，这个人也没做什么大坏事，就在 就坐在坟地里面，然后自己砍自己，然后不穿衣服，而且也对大家没伤害，所以大家也习惯了。然后习惯了以后，然后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让2000只猪投到海里去，然后让这个在坟营里的人变正常了，大家吓大跳，怎么回事？
为什么2000猪跳了？鬼只住了一只猪，
鬼有很多，鬼有很多，对对，群的话，中文翻译成群，英文是一个 legend， 一个 legend 的话是一个军团，那一个军团有多少？通常一个军团是好几千，是好几千。好，那这个有很多事我们就不多讲，因为那是属于查经方面的哈。anyway， 主要的是说是突然发生了这么大一个变化，所以当地人很害怕。这个人来了以后，一下子发生这么大一个变化，如果他还继续待在这儿的话，明天还会做什么事出来？我们还不知道，好事坏事不晓得。好，所以赶快请这个人走吧。我情愿有一个被鬼附人坐在坟茔里，我也不愿有一个人来，然后不知道。没错，把我整个生活搅乱，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好，然后问问看，我们基督徒，神有的时候是不是会搅乱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会不会搅乱我们的生活？就像我们提到说，人不喜欢改变，我已经很习惯了，反正跟我先生跟我跟我先生跟太太两个人就是这样吵完以后，然后也管他的也就算了，然后相敬如宾了，那个冰块的冰了，相敬如宾的几个礼拜几个月，反正就这样子，我们都很习惯了。然后突然神说，丈夫要跟妻子道歉，妻子要顺服丈夫，哇，这把我生活全搅乱了。那我跟他道歉，道歉完了以后，他不是要瞧不起我了？搞不好他就说：“哼，你总算承认了吧？我告诉你，以前都是你错，就是死不承认。今天总算承认了吧？”我跟他道完歉以后，哇，他会怎么样？会不会这样子？啊，以至于我们不敢改变，以至于我们不敢改变。所以像查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稍微看一下说，其实哪一个地方其实恐怕是我需要改变的。好，譬如说是孩子啊，对不起，我们老是讲夫妻孩子，妈妈已经很习惯了，就是唠叨唠叨唠叨唠叨，孩子已经把门摔上了，把门锁上了，不听了，然后下次碰到什么事情妈妈还是唠叨，因为什么？我怕他不知道。哎，拜托，你已经说了20年了，他还不知道啊？要他真不知道的话，你再说20年恐怕也没用，不是吗？可是我们就怕说我不说的话怎么办，我们就怕把事情的结果交给神。我只要说一次，顶多说2次就够了，不要再多说。我们就很怕说，哎，万一他不听怎么办？我再多说几句，你再多说他听了吗？好，结果说了半天，结果是为了我自己，不是为了孩子听不听，是为了我自己。我 feel comfortable， 我觉得安全。那如果在这方面改变，你会不会害怕？我可以跟你讲，任何一方面的改变，我都会害怕。那事实上，我们都会说，哎，其实耶稣来做这件事情是好的，让这个被鬼附的人变自由了，他不再被鬼附，其实是件好事。我们隔岸观火，我们都说好。对吧？但是当事人他们害怕，当事人他们害怕。好，那譬如说这一段好了，那我们就提出来，我们提出来，每个人讨论看看，其实在哪一方面，其实你需要改。有些人可能是说是加班狂，或者不是加班狂，是说没有事我也待在公司不回来。因为大家都不回来，所以我也不敢回来。啊，那我敢不敢？该做的工作我都做完了。我在公司的时候认真负责的每件事情，我都好好的做完。但是该到点的时候，我回家我就老老实实告诉我的老板，哎，到点了，我该回家。虽然老板 有的人说啊，真麻烦，我早上9点进公司开始做，我的老板12点才进公司，等到6点的时候我该走的时候，我老板这个时候才开始那个叫什么 warm up， 我的老板到4-5点才开始 warm up，然后就开始就要跟我谈啊，就要什么的。那这个时候我敢不敢跟老板讲说，老板，我9点来上班，我希望能够6点回家。那如果有事情跟我谈的话，可不可以稍微早一点？这样子我可以啊，在我6点下班以前把你要我做的事情准备，然后我可以跟你谈一谈。如果你要4-5点来跟我谈的话，我只能跟你讲说，那我就得明天9点来再来做。啊，我们敢不敢跟老板这样子讲？好好的讲，不敢，不敢，就跟老板混，老板混到7-8点，我也混到7-8点，然后一面混一面火大的要死，然后工作其实也没好好做。如果我只做到6点的话，我做的不会比混到7-8点差，对不对？然后就跟老板讲，像戴莹也是一样，老板你给我3个月的时间，这样子试试看我，如果我这样子做的表现比我跟你一起混到7-8点还差的话，你就把我 fire 掉。如果我这样子照点来照点走，然后我做的表现不比我混到7-8点差的话，老板可不可以允许我到点来到点走？跟老板好好谈，跟老板好好谈谈看，你可以给我 evaluation 啊，我也不要自吹自擂的，你自己看看我的工作表现怎么样啊，我们敢不敢啊？所以很多东西的改变，是的，要改变的时候我都会害怕啊。像这个2000只猪，当然我们还有别的 issue 可以谈的，那就是 value 的问题，到底2000只猪的那个价值高还是一个人的价值高啊？那我们基督徒都会说一个人的价值高啊，那非基督徒可能会说是2000只猪跟一个人，我觉得我会选择2000只猪啊。那这个我们就先不谈了，因为老实说我如果是辅导师查经的话需要注意一点，我只谈一点，我不要什么都谈。好，随便你要谈哪一点，你可以谈 value， 可以谈2000只猪的价值跟一个人的价值，你也可以谈这个害怕的事，明明是一个好的改变，为什么人会害怕？为什么人会害怕？那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有没有哪些改变，事实上是好的改变，但是因为我害怕，所以我不敢改？有没有？那我怎么样一点一点的找出一样就够了，你不要一下子啊，我这个也需要改，那个也需要改，我需要道歉，我需要承认我的软弱，我需要能够怎么讲，放下面子，好好跟人沟通，我需要一大堆一大堆，拜托不要一大堆，就一样，一大堆你搞不来啊，就一样，选出一样来。所以这个是辅导师查经，我这样子大家有一点概念了。好，然后原则上的话是人数不要太多，超过10个人绝对不可能。如果你们团契人多的话，恐怕需要分小组，最好是3-5个人。3-5个人的话，就刚开始我们会怕我的软弱分享出去给人家知道，太多人知道不好意思。3-5个人不多嘛，然后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说这些事我们到外面不讲出去，他本人可以讲。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不背后说人啊，他自己本人他爱跟谁讲他就跟谁讲，那是他的事，但是我不说他的事，我不要在别人面前说他的事。哦，你有这个困难啊，哎，那个谁也有，哎，上个礼拜他才跟我们分享过，呵呵，拜托我不要讲。那我顶多说，哦，你也有这个困难，我知道有别的弟兄也有这个困难，我可以问问看他，看他愿不愿意跟你谈，你觉得好不好，我可以这样子问啊，你们可以彼此沟通一下。所以这个是这一段经文我可以谈的，害怕，明明是个好的改变，为什么我会害怕？为什么我会害怕？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谈 value 的问题，价值的问题。 两千只猪的价值跟一个人的价值，那基督徒基本上都会说一个人的价值高，对不对？如果一个人价值高的话，一个人价值比两千只猪的价值高的话，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是说，是孩子还小的时候是孩子的价值高，还是一年几万块的价值高？哇，这个问题一讲出来，当然是孩子价值高，可是孩子长大以后，那我怎么办？那就等孩子长大以后再说啊。我也不知道孩子长大以后你怎么办，看神带了，我只管现在，我能管哪能管到以后。如果人的价值高的话，那么请问在全世界里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有多少？那我们能为这些人做什么？我们能为这些人做什么？那有一对宣教士，我们稍微打岔打出去一点，有一对宣教士在中国，已经他们一生都在中国，就在一个城市里面，在那边带领这些大学生信主，那已经带了他们一生了。他们前几年的时候九十几岁，实在他们说他们做不动了。然后我见过这一对宣教士，真的是做不动了。看他们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太辛苦了。九十多岁那个先生都已经要用那个 quadricep 那个四个脚的那种那个样子扶着才能走路啊。然后他们还在中国带这些大学生。他们的传系有100多个大学生，那到前两年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实在做不动，他要回美国来了，要回了美国退休养老。他说可是没有人接他这100多个大学生，没有人去接这100多个大学生，所以他们早就想退休，一直退不下来，因为找不到人来接，找不到人来接。啊，到前两年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实在没办法了，他们得回来了，那找不到人来接，他也没办法。我们还知道有别的地方的宣教士，有别的地方宣教士孩子还在读高中，所以留在美国，太太跟孩子留在美国，太太在美国照顾孩子，孩子还在高中，先生一个人在中国大陆传福音，做福音工作，可是家还在这，太子还在这，孩子还在这，然后这个人已经在中国大陆已经做福音工作做了几年了，他就一直想说可不可以有人来帮帮我，一个月两个月都可以，让我回去的时候回国去看，回美国来看我的太太，看我的孩子，跟家人聚的时候我心里不会这么担心。一年一个月两个月找不到人，找不到人。如果人的灵魂真的这么重要的话，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所以我碰到这些人，像 这些人我可以跟你讲太多了。然后我们听到这些需要，我们回来的时候拼命在看有没有人可以一年一个月两个月都可以去帮帮他们，让他们可以回来这边跟家人团聚，找不到，找不到。然后让我们很痛心的一件事情，就很多我们觉得生命也很成熟，然后家里负担也没有了，孩子都大学毕业了，都独立了，都有工作了，然后这些人当他们没有工作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办吗？赶快再去找工作，然后找工作附近找不到，找到别的地方去，卖了房子全家搬去那边工作。如果灵魂真的重要的话，为什么我们不能为这些灵魂做些什么事？结果我们还在养两千只猪，我们还在养两千只猪，事实上我们已经家里已经不愁吃不愁穿了，结果我们还在养两千只猪啊，这些东西是给我们一个挑战，是给我们一些挑战。那如果说是我愿意去喂养人的灵魂的时候，那么我不是马上就可以去喂养灵魂。当我喂养灵魂的时候，第一步我需要做什么？就我们讲到辅导式查经，讲到步骤，对不对？第一步我需要做什么？恐怕我自己先得把圣经读熟。对有的人来说，恐怕我需要圣经从头到尾先读一遍。有些人说，哎，现在你叫我去喂养人的灵魂，不可能，但是我先把圣经读一遍再说，以后看神怎么带。 那有的人可能说，哎，我就先在我本地，在我所在的团契，我先开始学习服侍弟兄姐妹。如果我在我自己的团契我都没办法服侍弟兄姐妹的话，我说什么到远方去传福音，不可能的事。我先在我的团契里面先学习开始服侍弟兄姐妹。啊，有的人可能说，啊，我没办法放下我两千只猪，我先一只一只的放好了，我一只一只的放。啊，我们一步一步怎么样？一步一步做，一步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不同的 steps。我的步骤跟你的步骤可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要先学会哦放下一两只猪。啊，有些人可能要先会说，我先学习装备，我先读圣经，每个人不一样。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辅导师查经里面可以讨论的。好，所以今天这个例子哈，接下来看讲义，继续讲义的话，第八个，在成长上我有哪些正面因素？好，我们刚刚讲的都是负面因素。哦，其实还有一些东西，我们刚刚讲到的步骤，其实还有，譬如说人的灵魂重要，猪不重要。那么当我愿意放下猪去顾忌灵魂的时候，不管是我自己的家人、我的孩子，或者是远方的灵魂，好，我放下猪去顾念孩子、顾念灵魂的时候，请问会有哪些挑战？有哪些诱惑？你能不能想到哪些诱惑、哪些挑战、哪些试探？想不到。
有些不方便，
会有些不方便，
或者是说会有别人给你建议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没错，没有错。
决定看起来好像。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会说，哎，这个灵魂重要，两千只猪不重要。但是外邦人不见得会这样看，搞不好人家说，一个灵魂，这个人，反正他就是坐在坟茔里面砍自己。两千只猪，哇，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啊，有些人说你没搞错啊，你放的好好的工作不做，有钱赚不懂得赚，你是傻瓜。不赚白不赚，对不对？啊，有些人会说，啊，基督徒怎么这么不长进？人家大家都在拼，大家都在拼。这个时候有工作就不错了。你那个工作明明有个工作在那边，你还不肯去，你还要待在这里，还要待在若哥教会服侍若哥教会，真是傻瓜。啊，讲到最后，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傻，有钱赚不懂得赚，人家都在上进，只有基督徒最不上进。是有这些挑战在这儿，是有这些挑战在这儿。还有人会跟你说什么？你这样子做值得吗？你知不知道我碰到哪一个人，他也是为神摆上一切，结果到后来，你知道他的下场是什么吗？结果他去卖牛肉面。哦，去卖牛肉面。哦 ，OK， 好吧，那我也心里有个底，如果我混不下去，我就去卖牛肉面，没关系啊，卖牛肉面也没什么不好的。那这些都是我们可能会遇到的，我们可能遇到挑战。还有哪些挑战你知道吗？
想要看结果。
想要看什么结果？
就是你觉得摆上了，然后你会希望说有一个 expectation。嗯哼哼哼哼哼。
有时候可能你做了很多牺牲。没错没错，想要看结果。我可以跟你讲，在我的本行上，我是专业人员，我做了几十年，我做得好得不得了，但是服侍神上我怎么样？我才刚开始，不做还好，不做大家都对我很好，一做，这谁做的？批评就来了。然后哇，值得吗？我放下两千只猪，结果得到是批评。啊，这都是我们会遇到的挑战，那这是事实。不做不错，少做少错，多做多错。啊，我自己心里要有个底。自己心里要有个底，如果真的灵魂重要的话，我就得 go through 这些东西，一步一步的，不要好高骛远。有时候我们也是很头痛的，我们做宣教工作的真的很头痛。要不然就是有些人明明装备的很好，不肯出去；有些肯出去的年轻人呢，他又不肯接受装备。 他又认为他不需要，我们真的觉得很头痛。哎，你这样子出去，你能够，你不要给人家惹祸就不错了，然后又不愿意接受装备，啊，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然后我又不好高骛远，然后我又怎么讲，脚踏实地，我也知道情况，也不会一出来服侍就期待有多大的果效。啊，也不会说是出来服侍以后碰到有人批评的时候，然后我就灰心丧胆。啊，我可以跟你讲，你要出来服侍神啊，没有批评那才怪。心里有个底，一定有批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谈的。那在谈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会发觉说，当我考虑这些过程当中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生命在成长，我也学会当别人服侍犯错误的时候，我不要那么凶恶的批评，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服侍，我也会被批评。啊，如果我不希望别人凶恶的批评我，我也不要凶恶的批评别人。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生命的成长，都是生命的成长。有些时候我们做有些事情其实不是故意，而是我没想到。像我们暑假的时候才去中国带一个退休会，然后这位弟兄事实上已经摆上很多了，去那个对退休会找地方，因为人多，在这边的话你要找退休会地点没问题，但是在中国的话场地上受限制，你人多又怕惹事，然后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又要找个风水好的，不是风水好，风景好的地方，要找一个风景好的地方，然后又要找一个怎么讲，退休会就是说大家不要那么拘谨啊，除了上课以外，还有地方大家可以出去稍微游山玩水，下午的时间可以游山玩水个两三个钟头的地方，这种地方还不容易找，又要安全。啊，这个弟兄事实上花了很多时间找地方。然后我们去了那个地方，他已经跑了来回跑了两三趟，那个地方从他住的地方开车都要两三个钟头的，跑了好几次。结果后来去了以后，第一天下午要去玩的地方天气又热，夏天嘛，然后大家回来以后怨声载道，然后指着这个负责弟兄的鼻子，就在还不是一两个人说，你怎么带我们去那个地方，热得要死，一点都不好玩。我在旁边听着，我说哎呀，我说这弟兄已经很辛苦，大家请谅他的辛苦。大家讲的时候没有想到，那这个弟兄当然也真的也还不错，他就傻兮兮在那边看着每个人笑，就在那边傻兮兮的笑，然后大家就指着他在那边讲，一点都不好玩，热得要死，你还骗我们说这里好玩，那广告全部都是假的广告，啊，一直讲，就不容易，服侍神不容易。好，结果大家没谢他，反而第一个出来就是怨声载道的批评，当然后来还是大家还是有谢他的。所以这些东西我自己心里要有个底。那有些时候做一个服事上，我没有办法说这个服事是面面俱到，恐怕总有些面会顾不到。如果顾不到的时候，我就诚诚实实的告诉同工，啊，有些面我没办法顾到，有些面我没有办法顾到，因为我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又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又要找个好玩的地方，我好玩的地方不安全，因为人多，安全的地方恐怕好玩不到哪去，我得先跟你们讲清楚，你不要期待说是又安全又好玩，先跟大家讲清楚，让大家心里有个底，也不会期望那么高，又安全又好玩，然后明明又喂养，哎，拜托啊，大家期望不会那么高的话，失望也不会那么大。那其实人最大的问题是失望，而不是好不好。好，如果我先讲清楚了，我们可以下午可以出去啊，稍微散散心玩一玩，但是我不敢保证那个有多好玩，你不要跟九寨沟相比。啊，先跟大家讲清楚，大家期望不会那么高，然后不要在面，当然这个弟兄也犯个错误，就拼命跟大家讲多好玩多好玩多好玩，那大家去了以后发觉没什么好玩的。啊，这人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喜欢啊，只讲 positive 的东西，忘掉了只讲 positive 的东西，只讲正面的东西，不见得会有 positive 的好结果。不如诚诚实实，不如诚诚实实。好，回过头来看讲义第八点， 在成长上面我有哪些正面因素。好，我们讲了很多负面因素，那正面因素也很重要。譬如说我这样讲哈，经常在心理学、在辅导、在基督徒怎么讲，就是说彼此帮补上，我们经常会比较 focus， 比较注重在负面因素上。这个家里有什么问题，这个人生命里面有什么问题，我们经常会比较注意负面的东西，忘掉了其实正面的东西也很重要啊。有的时候有些负面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去 correct 它，我没办法去改变，我必须要用正面的东西来 cover， 来弥补这个负面的东西。譬如说好了，一个人都是不是十全十美的，那这个人他的毛病是说他不会体谅别人，那我可以跟他提醒说，哎，你好像不太懂得体谅别人。太太可以提醒说，你好像做什么事情从来不顾虑到我的感觉，从来不顾虑到孩子的感觉。你知不知道你想要出门的时候就出门，你有没有想到说孩子明天要考试啊，他要准备功课，我要在家里帮他准备东西吃。我没办法跟你出去，不是你想要出去逛街我们全家就得奉陪的啊。太太可以跟先生说一说，但是说完以后先生改多少，老实说句话我不敢打包票啊。如果这个人是比较不能体谅别人的话，我可以跟你讲他再改恐怕没有办法到 perfect， 到十全十美的地步。我必须要接纳说这是他的缺点，这是他软弱，我们提过。但是他的优点是说他这个人很认真负责，他这个人很认真负责，你没发觉吗？那个认真负责的人往往就比较不会体谅别人，那个很会体谅别人的人往往不是那么 organized， 往往很 messy。 这往往人就是这样子，一个人他的缺点的反面其实就是他的长处，他的长处的反面就是他的缺点。在他的缺点上我没有办法期待他这个缺点完全没有掉，但是我要看到他的优点，然后他的优点可以稍微弥补一下他的缺点。所以彼得后书上有讲说啊，彼得后书我看在哪里哈，爱能遮掩许多罪。也许是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任何一个家，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团契，任何一个教会都没有办法十全十美。那我们用长处来补短处啊。所以以前在教会 youth group 啊，青年团契里面就有弟兄姐妹跟我抱怨说，哎，我们教会青年团契啊真的只适合牧师牧长的孩子们去，然后在那边一天到晚查圣经，然后根本不适合福音朋友去。福音朋友去那边觉得无聊透顶，因为福音朋友这些小孩子去那边喜欢干嘛？喜欢玩，喜欢早办啊。那我只能跟这些弟兄姐妹讲说，办团契、办 youth group、办青年团契，你很难面面俱到。你如果要顾到福音朋友的话，结果很多孩子，很多这些正经八百的孩子他们就不喜欢去，因为觉得说去那边浪费时间，就去那边大家都在玩啊。然后去的那些 youth group 去的那些孩子穿的衣服，如果一大堆福音朋友来的 feel comfortable， 然后觉得很舒服的话，你可以想象他们来的时候穿的是什么衣服啊，一个拖鞋，一个短裤，短的像三角裤一样啊。然后男生女生在那边你背我，我背你，抱来抱去，搂来搂去啊。然后我们这些正经八百的父母亲看了以后，我要送我的孩子来这儿吗？有时候你很难面面顾到。如果我要顾到这些福音朋友的话，我查经，我聚会的时候恐怕一个月只能查一次经，其他时间我们大家分享，谈谈看你在学校的困难，你交男朋友的困难，你交女朋友的困难，你被女朋友 dump 的感觉，我们大家来谈这些东西，一个月顶多查一次经。然后多少的父母亲就在那边叫，这是我们教会吗？ 教会你看 youth group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简直是 social club， 你很难面面俱到。那我只能说是，那就看带 youth group 的人他现在这几年他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他的目标是说我们好好培养下一代的 Christian leader， 啊，属灵的那个领袖的话，我们恐怕就没有办法顾到福音朋友。那么他们的 program， 他们就每个礼拜都来查圣经，然后的确是的，福音朋友这些孩子来，的确会觉得很无聊，而且打不进来。你们在一开始就在那讲以弗所书话。那这些东西我必须要承认说是的，我没有办法面面顾到，我没有办法面面顾到啊。对不起，我们在讲正面因素哈。一个家里面有的时候我们怎么讲，就是说是的，不好的地方我们要改，但是也要看到说这个家里面它的正面因素有哪些。那所以我会有很多人来找我辅导的时候，我都会让他找找看你的正面因素，你有哪些正面因素啊。跟孩子的关系，孩子到某个程度，我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孩子会悖逆。那孩子悖逆的时候，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家长先看说我跟孩子有哪些正面的关系。如果我跟孩子正面的关系不够的话，我会跟你讲说 forget it， 你不要跟你的孩子硬碰硬，因为他不会听啊。如果我从小我这个做妈的，我本来是可以赚很多钱的，我把我是什么博士硕士什么事的，我把我的工作放下，然后我在家里好好的带我的孩子，我为我的孩子摆上这么多，然后我跟我的孩子无话不谈，啊，你的正面因素很多，你放心，跟着你孩子硬着干，他不会怎么样。好，所以很多东西在辅导人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用一个道理来放在这个人身上，放在那个人身上，没有办法，因为很简单，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正面因素越强的时候，我越可以在负面上cover 越多的负面的东西。好，夫妻两个人，你们的感情好不好？如果感情不好的话，请你千万不要跟你先生吵架。好，千万不要跟你太太吵架，千万不要勉强对方。如果你们感情很好的话，你可以告诉你的先生你的感觉是什么。啊，如果你们感情不好的话，不要多说，不要多说，因为一说了，哇，马上就爆发，就要爆发大战。好。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经常都会注意负面的，怎么样解决负面，忘了说其实培养正面的东西很重要，培养正面的东西很重要。所以基督教会在讲 relationship， 在讲一个关系啊。那没有错，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怎么讲，就是说神需要 correct 我们的罪，我这样讲，神需要纠正我们的罪。但是如果我跟神之间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关系的时候，你会发觉说我很多的罪根本解决不了，很多的罪根本解决不了。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说，我这个害怕没办法解决，除非我跟神有个好的关系，我知道神很好，神很爱我，我愿意放下我的面子，我愿意 take the risk， 你发觉说这个问题才有办法解决啊。所以我自己做基督教辅导，我都会问我看你信主几年了，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啊。如果信主年日久一些，跟神的关系很好，然后我经常还会问从零到十，你觉得神对你有多重要。如果是十的话，我可以跟你讲，当然这个人讲十是不是真的是十我也不知道，但是如果是说神对我的重要性是十的话，我可以跟你讲，我可以 take 任何 challenge， 你说是不是？我可以 take 任何 challenge， 面子我可以不要，因为神最重要，面子就不重要了，对不对？两千只猪我可以放下，你不要说两千，两万只我都可以放下。如果神最重要的话，如果神对我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话，我一只猪都不肯放下，不是吗？所以成长上我有哪些正面因素，那当然写在这里，倒数第二个，对，我写的说爱神。其实爱神我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神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如果是十的话，没什么东西我摆不下的，如果只有二跟三，我想我们还是从多读圣经开始啊，然后读经祷告， 然后灵命成长开始，然后我们再来讲 take challenge。否则的话，怎么讲？就说生命还没成长就已经揠苗助长，就已经苗死掉了。你懂我的意思？好，所以看一下有哪些正面因素，我有哪些正面因素。有些正面因素看我怎么用，可以变成负面因素。譬如说坚持固执，我坚持固执如果用在对的地方很好，对吧？如果没用在对的地方的话，用在错的地方，结果就变成负面因素。啊，然后爱找伴，我喜欢找人跟我一起做事情。哎，其实这个也很好，也很好。在基督教里面，在生命成长上，孤军奋战通常不太可能，通常不太可能。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说我闭着门我自己明明可以成长，我可以跟你讲基本上不可能，没有一个基督徒是闭着门自己生命成长的。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参加团契。团契上一方面这些要讲的话，圣经上经文很多哈，有圣经贯穿在众人之中，贯穿在众人之间。好，那跟团契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灵的工作跟我自己一个人，当然我自己也需要一个人，好，那个时候那个圣灵的工作不一样。好，那而且人跟人的 interaction， 人跟人之间的那个互动，其实那个才是我的生命。我自己在家读经祷告的时候，我说哇，我好爱主，我好爱主，然后一走出来跟人家一有互动的时候，马上不喜欢跟这个人在一起，跟那个人在一起会害怕，然后我自己我不要跟任何人在一起，我的生命恐怕有问题。好，跟人跟人在一起互动的时候才是真的生命。好，直接自己看我有哪些正面因素。那我这样讲哈，生命成长的时候，像我们上次我也不记得第一堂第二堂有讲到，说是我需要放弃一些东西。如果生命成长，我需要一个对的 group， 对的一些弟兄姐妹跟我一起生命成长的话，恐怕同时我恐怕也需要放弃，对有些人来说恐怕需要放弃一些不对的 group， 不对的弟兄不见得是弟兄姐妹，反正就是一些人，也有可能是弟兄姐妹。譬如说我要学习不论断人的时候，请问这个时候你要避免跟哪些人在一起？爱论断的。我这时候我恐怕需要小心点。当然我不是说你就一辈子不要跟他在一起，等我自己生命成长到可以不受别人影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可以再跟他在一起。那如果我要学习放下2000只猪，不管你是一只一只的放或是2000一起放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需要避免跟什么人在一起？你需要避免跟什么人在一起？养猪的人嘛，对不对？你就要避免跟那个养猪人在一起。哎，你的猪养得怎么样？我们家2000只猪现在变2200只了。我那个股票涨了多少你知不知道？哎，现在美国股票听说在涨是吧？我也搞不清楚。你就少跟这些人在一起，否则的话，哎呦喂，他我2000只猪我放弃了100只，他多了200只，哎呦，我这样子划得来吗？你自己注意到你生命成长的时候，你要避免跟哪些人在一起，否则你长不了。好，所以人家说，就有的时候我跟有些姐妹讲的时候，你知道生命成长的时候有点像什么你知道？有点像戒毒。吸毒的人为什么一直吸毒？因为吸毒的感觉好。戒毒，事实上你觉得戒毒对吸毒的人好不好？戒毒对吸毒的人事实上是好不好？事实上是好。但是我请问你，一个吸毒人当他在戒毒的时候，他的感觉好不好？不好，糟糕透顶， miserable。 我可以跟你讲，这就是人，当人改变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讲，你的感觉 并不见得好的。你叫你不要批评人，我喜欢批评人，然后你叫我不要批评人，请问我的感觉好吗？ 好才怪，憋着一肚子的那个话，然后你叫我不要批评，我第一个就要批评你，凭什么我不能批评？我说的是事实。感觉不好，我可以跟你讲，戒毒感觉没有好的，要是好的话，没有人会吸毒。当我的生命要改变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讲，那个刚开始的感觉一定不好，你信不信？你不要以为生命改变的感觉很好，不好的，我跟你说实话，叫你不要骂人，你舒服吗？越不叫我骂，我就心里就越不舒服，我就越想骂。但是戒毒过了这段时间以后怎么样？就舒服了，就舒服了。然后戒毒的人呢，譬如说戒烟的人千万要提醒他一句话，什么？不要去吸烟区，因为一眼闻到烟味怎么样，烟瘾又来了。所以戒酒的人就要跟他讲什么？千万不要跟会喝酒的人在一起，一看到别人喝，手就开始痒，喉咙开始好，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自己要注意。当我生命哪一方面生命要成长的时候，我需要拒绝哪些诱惑？有些诱惑是可以拒绝的，千万不要给自己找麻烦。我需要找哪些对的伙伴来帮助我？然后戒毒的感觉不好，至少刚开始的感觉不好，过了一段时间，慢慢以后那个不好的感觉就会越来越淡。这是一个正常现象，我想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我们有点祷告好吗？主，谢谢你，主，其实你是个好神，但是经常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在很多时候我们又活在我们的感觉里面，以至于我们不知道你的旨意本来是美好的。愿意主，当我们这样子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谈这些话，我们一起讨论你的心意的时候，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深处，我们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成长，是需要改变的，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改变。愿意主赐给我们有一个爱你的心，赐给我们一个愿意放下世界的心，主，好叫我们能够在你的道路上能够一起生命成长。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聚集，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孩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